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天然，他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丰宴。
大家主日平安。今天这个主题叫丰宴，然后路加福音的14章第1节，然后主要是在第7节到第14节。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你到现在为止，你出席的这个宴会的规模最大的有多少人？10个人？50？100？200？第二个问题，你心里会不会，就在你出席宴会之前，你心里会不会想，哎，我会跟谁坐在一桌？我的座位会摆在哪里？有这个疑问吗？第三个问题，你通常除了1日3餐和家人吃饭之外，你通常还会比较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同吃饭呢？三个问题，你现在不需要回答，记在心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是这么的丰盛。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除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外，你还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多去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的，今天这几节经文呢，这两段经文哈，我是很想用一个灵修的方式和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先看第一节，就讲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安息日，耶稣呢就被邀请到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一般法利赛人一般犹太人哈，他们都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每周的安息日他们都会有一个晚宴。那么在晚宴当中呢，他们也会邀请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耶稣在那个时候算是有名望的，对吧？但是我们看这里讲的是什么，他们是要窥探耶稣，感觉上耶稣去了一个鸿门宴。但是我们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并没有说我去到那里，哦，你们要挑战我，耶稣要窥探我，耶稣没有说为自己去辩解，反而呢他像一如既往一样，看到有一些问题他就进行了教导。然后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第7到第14节，耶稣有哪两个教导。首先第一个，第8到第10节是第一个教导，耶稣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宴席的例子，就他看到有人呢是坐在，一来到之后呢就坐在首位，然后呢他就说你们不要坐首位，恐怕呢有比你更尊贵的人来了，然后呢主人把你说，哎，你去坐到末位去，那你就很没有面子了。反而呢你若是自己先坐到末位的时候，主人一来一看，哎，你应该是很尊贵的，然后邀请你说朋友请上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哦，我好有面子。所以呢第一个教导，耶稣是要告诉这些，耶稣是要告诉这些出席宴会的人，说上座末位你不要自己去决定，你的谦卑的品格主会看重。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哈，就是说这个犹太人哈，他们的这个座位的宴席座位的摆设，就不像我们现代的说圆桌或者是方桌，他们的桌子是一个 U 型的，一个 U 型的桌子，然后呢 U 型的最底端就是最有尊贵的人坐的，然后是左边，然后是右边，那么这个缺口呢他们就可以是上菜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不像我们现在圆桌可能来到说，哦，没有固定安排座位的话我就随便坐了，可是呢在犹太人的这个摆设上面就很明显可以知道你坐在哪一个位置表示了你的身份。那么从8到第10节，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一看就知道，哦，耶稣是要教我们谦卑，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这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一定很熟悉吧？可能你都不需要老师跟你解释，也不需要你的爸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哦，读完了你就知道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嗯，我明白了，耶稣基督是要，耶稣是要教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谦卑的话，我们的品格上帝会看重。因为呢，在第十一节，耶稣说，因为凡自，所以说首位末位，我们不要选首位，我们要选末位。那么在第十一节是耶稣给客人的提醒，因为呢，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了，第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嗯，读完了，哦，我知道是教我们要谦卑。好了，第二个耶稣就反过来了，是要对这些要他们换位思考。我们来看第十二节，那么耶稣呢就让他们换位思考，就说如果你是主人的话，你会请什么人吃饭？耶稣在这里说，你不要请那些你的朋友、弟兄、亲属，还有富足的邻舍，但要是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和瞎眼的。其实耶稣在提醒我们哈，我们不要总是跟那些和我们的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在一起，也不要整天是跟那些有钱的人在一起。那么耶稣这里并不是说我们要跟这些朋友完全断绝关系，跟我们能够谈得来的朋友、能够交流的朋友，我们要跟他断绝关系。其实耶稣呢，不是在讲这样的一种情况，耶稣实际上是在讲到一种社交的态度，就是他要当时的这些人不要忽略了一些的弱势群体，而不是要我们刻意的去远离和我们相似的朋友。其实大家就像我们现在哈，也不难去想象，如果跟我们背景比较相似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会有礼尚往来，对吗？你说今天你请了我一顿，那我肯定要想哪一天找机会我要回请你，对吗？或者是说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的，干脆我们就 AA 制吧，就说各付各的，我们互不相欠。那么或者说你帮了我一次忙，那么呢我又帮了你一次忙，那么我们互相的互相帮忙，或者你帮了我，我就想，嗯，我要送一些小礼物作为一种答谢。所以呢，在这样子互惠的关系当中哈，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呢已经互相报答了对方，所以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像不像我们说锦上添花，有点锦上添花，对吗？可是耶稣在这里是提醒这些来的人，这些客人，让他们换位思考，如果他们是主人的话，耶稣是提醒他们说，我们要有恻隐之心，就是我们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我们的，对吗？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是社会最底层，是边缘人，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我们。当我们学习去宴请他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行为。那么耶稣在这里又说了第十四节，他是给主人的提醒，我提醒你哦，你们请这些人你是没有报答的，但是呢，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读到这里我们想，哎，今天我想我的灵修结束了，我可能想我要立志明天开始我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因为耶稣在这里 讲了，第一个故事是叫我们学习谦卑，第二个故事要我们有爱心，有怜悯心，所以我开始立志。可是我请大家在立志之前先放慢一点，再去默想一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所以第三个，我们从这个两个比喻当中我们学到的是谦卑爱心违靠主，神国同享主丰盐。实际上在罗马时期，罗马帝国时期，他们的等级或者是我们阶级制度是非常严苛的。如果从这个三角形这里可以看，是我们叫金字塔形，最底层的是奴隶，奴隶在罗马人的眼里不算人，再往上就是被解放了的奴隶，公民，然后骑士、官僚、元老院，然后最高的是皇帝。那么其实在每个等级，他们有很严厉的权利、义务和社会地位，他们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就在那个社会当中，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买不起盔甲，就是上战场用的，你就不能当兵，不能服役。所以那军队是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而且如果你没有钱，你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几乎是零。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你想想，每个人都想往高处走，似乎好像也可以理解，对吗？其实我们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当时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在第八节讲的，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比你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他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想法利赛人一定会想到，哎，在我们的智慧书箴言里面好像也听过类似的教导，就是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教导里面，我们如果说耶稣仅仅是讲谦卑的功课的话，好像法利赛人也可以做到，对吗？因为他们本身智慧书里面就有讲。而且我们看，如果耶稣仅仅是讲到要我们对在地上跟人的谦卑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随便举个什么宴席或随便举个什么场合什么例子。可是我们仔细去看，耶稣在这里用的这个例子是什么？是用婚姻的宴席来做比喻。你听到婚姻的宴席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对福音书熟悉的话，其实你会想到，很快就会想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把天国比喻成娶亲的宴席，娶亲的宴席。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忽然间把这个关键词找出来，哦，婚宴，婚姻的宴席。我们似乎会明白了，哦，原来耶稣是在讲到一个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说，耶稣的提醒可能不仅仅是要我们在地上不要抢坐高位，而在地上我们要跟罗马那个时候的这个政治制度、等级制度去对着干。我想耶稣不是要我们这样子，他不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也不是出于一种社交上的成功。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哎，我们低调一点吧，啊，不要那么张扬。 我们情商高的话，我们在社会上混的会比较容易，别人会喜欢我们。所以如果是我们单单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耶稣为什么要用婚姻的宴席来比喻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是把我们的思想带进了天国，他是要告诉我们，在天国，在我们的父面前，刚才说了，是在王面前，我们一定要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那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说地上的谦卑，我们说天国的谦卑，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到地上的谦卑，我们一定要小心。第一，可能我们会过分高举了谦卑。人往往会在什么时候会骄傲？就当我们觉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了，对吗？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心里说，哎，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是好事吗？是好事，我们需要常常记住谦卑。可是当某件事情我做完了，我发现，哎呀，我这件事情做的我真是好谦卑，这个时候是什么？骄傲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骄傲的时候。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成功我们不要表示欣慰，我们只是想说是一种态度，一种态度。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选择性的谦卑。选择性的谦卑就是说，我对待某些事情或对某些跟我聊得来的人啊，我们的意见很相同的人，那么加上我今天心情还是不错，那么我可以表现出谦卑。但是如果事情相反呢，这个人的观点跟我不一样，这个人的跟我的关系不是太好，而且还伤害过我，那么加上我今天刚好心情不好，我们还能谦卑吗？第三个我们要小心的是伪装性的谦卑。伪装性的谦卑呢，就更不可取了。也就是说，我们心口不一，表面上看我们很谦卑，这个不行，我那个也不会做。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会认为只有我自己做的最好，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这是在我们内心深处没有人能够看到，没有人知道的。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是哈，就是如果你什么都表示说我这个要谦卑的时候，可能你在这世上你会感觉混不下去。我在很久之前哈去见一份工作，是政府的地方政府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的工作。然后建工的时候，老板就问，就说你对政府，就是地方政府的法规法律熟悉吗？我说我不仅不熟悉，我还一点都不懂。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你不能说不懂，你应该说你懂。我说我真的不懂，那去到那里人家一问我三不知，不就很难堪吗？结果后来老板就要我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要我？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懂。我很感恩我的老板说，就是因为你说你不懂，所以我要你了。因为我知道你说你不懂你会学，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哎，我的老板是真的能够明白到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所以呢，我们说当我们在天国在地上的谦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三点。那么在天国的谦卑是什么呢？在天国的谦卑，我们是要知道我们的王是我的王，是我的主，我在我的王面前我要摆正我的地位。所以呢，我就学习可以中肯的看自己，而不是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而是我能够中肯的看我自己，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 因为耶稣自己也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实际上这就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无论我们是成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都知道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成功是上帝的恩典，就当我们疲乏的时候，神会赐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能力。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不会狂妄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而且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尽忠尽力去恪守神给我们的使命。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你做的多了，你会可能会多少有点骄傲，哎，我还是挺能干的。有时候呢，别人对你有些闲言碎语，你就觉得哎呀，我受不了了，我要气馁，我要退缩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中肯的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光彩来自于上帝，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也不是来自于别人的评价。第二点，天国的谦卑是要我们能够学习勇于认罪和悔改。所以当我们说我在神面前谦卑，不代表我们完美，同意吗？我们依然会有自己的情绪，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依然会在某些时候去得罪人，有不谦卑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天国，神，我们的主是我的神，我在我的神之下，摆好了我的位置。就是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即的去醒悟，我们知道哪些事是神不喜悦的，然后我们学习谦卑的向人认罪，向人认错，去寻求和睦。第三点，天国的谦卑，就在人前我们也能够真诚的谦卑，而不是一种虚假式的谦卑。因为我们不再以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好评，我们也不会说什么事情我们要跟别人去比较。相反的，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自己，我们以别人为镜子，但是呢，我们是以圣经为准绳来要求我们自己。同样，我们也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谦卑就不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品格。真正的谦卑应该是隐秘性的，就是说别人外表人家可能看不出，哦，你有经常挂在口中，我要谦卑，我要谦卑，不是经常挂在口中，甚至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未必能够察觉到。而是我们的谦卑让我们能够学习活出一种，就是说，哎，谦卑的行为是一种很自然的，每天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我要呼吸，这样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谦卑才是真正的谦卑。第二个故事就是对宾客的宴请。我们刚才读到耶稣是说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要得到报答，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让这些宾客换位思考，就说你是主人的时候你会邀请什么人呢？其实在希罗文化，就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很多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也不是绝对说不跟那些地位低的人来往，他们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呢一起吃饭，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哎，我有爱心，是为了别人的赞扬，也是要满足一种我比你要高的这样的一种虚荣心。但是在他们的客人当中，一定不会有残疾的、瘸腿的和瞎眼的。另外呢，就是在当时的昆兰社爱塞尼人，爱塞尼人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教的派别， 他们很强调宗教礼仪的圣洁，是礼仪上的圣洁。所以呢，在他们的眼中，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有残疾的是不圣洁的。所以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不管他们有多虔诚，但是这些人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群体里面。那么耶稣提出的这个挑战，好像又与当时的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再次想一想，他是不是仅仅要当时的人，或是包括我们现在，是要我们仅仅是说，哦，你要对人有爱心，有怜悯心呢？其实不是。就再一次，耶稣再一次把我们的眼光放到了天国的样式，就在第十四节。他说，等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义人复活就是在以后的天国的样式。那好了，现在问题又来了。那么我们平常爱的表现和天国的爱的表现又有不一样吗？那我们先看看，如果我们只对人有爱心，我们要警醒。第一，就是一种作秀，虚假作秀的爱。这种爱你不能说它不是爱，同样他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得很漂亮很完美，但是呢，只有在别人看不见，只有上帝能看得见的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思想，我们自己知道，其实可能我们是想在别人面前表现我有爱心罢了。当我们这种虚假作秀的爱会让人感觉到其实我们是在敷衍别人，而不是真心的付出一种关爱。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自我中心的爱。这样子的爱呢，常常是以自我的想法为出发点。我觉得好的东西我要强塞给别人，要别人接受，从来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需要。付出爱的一方呢，往往很容易陶醉在就是啊，我是被需要的，我付出了爱给对方。可是如果一旦发现对方其实并不需要自己的时候，我们呢可能很快就把这种爱转变成了恨，甚至是伤害。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话，要特别小心。我自己作为母亲，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现在仍然在学习当中。第三个我们要小心的就是道德绑架的爱。因为我们觉得爱呢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品格，所以在我们付出爱，我们也愿意付出爱。可是呢，在我们付出爱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求他人也要付出爱。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期望落空了，我们马上可能会收回我们的爱，把我自己包裹起来，我不再去爱了。这个时候，这个道德绑架不是单单绑架其他人，其实也是在绑架我们自己。因为呢，我们只是把爱看着是一种道德情怀，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我们要表现出来。有一本书叫做《爱之语》，名字很好听哈，《爱的语言》。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看最底下这个副标题，它是说什么？父母满心是爱，为什么说出来却是伤害？的确，为什么我们说爱，可是我们却带来了很多的伤害？为什么我们说爱，可是我们有上面三种爱的表现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的人性是堕落之后被罪玷污了的人性，所以我们的人是不可能有单纯的爱的。单纯对人的爱应该说是完全不足够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的爱去介入。我们可以说神是爱，圣经讲的对吧，神是爱，但能不能够反过来说爱就是神呢？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的爱不能完全等同于上帝的爱。 那么上帝的爱是怎么样？上帝的爱就是仁爱，就是我们不求他人的回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说了，你去请那些贫穷的人，有残疾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他们都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很低下的人。这些人不论是在当时或在我们现在，可能仍然会是被人最瞧不起的一群人。可是在21节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群人，这群被社会瞧不起的人，他们同样在神的天国里。21节这里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来哪里呢？来这个婚宴。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边缘人物，上帝的恩典同样临到他们身上。第二点，天国的爱，我们知道是只为他人的益处着想的爱。我们付出爱，我们有时候会想，为了我的心理欲望，为了被称赞，我们为了让别人能够仰望，为了别人的，而不是说为了别人的需要。但是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就是这样为他人益处的爱。想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他是代替我们死，我们有什么可以回报？耶稣的牺牲不是一种无谓的受苦，也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他的爱完完全全只是为了我们罪人的益处而做出来的。第三点，天国的爱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引人，以引人归主为目的。哥林多前书9:20-22节保罗说的，无论对什么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最后是什么？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我们付出爱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把人带到基督的宝座前，是为了让人认识神。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目的去付出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管好我们的口舌，管好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不代表我自己，不代表说我有多爱我就怎么去说怎么去做，而是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通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默想到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无论是天国的爱还是地上的爱，其实这两者从外表来看其实没有绝对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矛盾和冲突，它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内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谦卑和爱心，就是当我们的谦卑和爱心没有得到别人的接纳，没有得到别人的善意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反应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说上帝的爱是一个完美的圆，我们人的爱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的爱是有缺陷的。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的谦卑，我们的爱心，不是说我们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而是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认可。不管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道德有，不是要我们表现出我们的道德有多高尚，不是说我懂得爱，我懂得谦卑，哇，我有很好的道德，而是要我们活出谦卑和爱，是要别人看到我们的上帝有多宝贝，我们的上帝有多大的能力和力量，是我们的神来引领我们。 是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不能说、啊、用上帝的爱、上帝的谦卑去取代人的爱和人的谦卑，这个不是一个取代，因为我说不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行为，而是要什么呢？我们是要靠上帝的爱，靠神来转换、来提升我们地上的谦卑和地上的爱心。我们刚才讲地上的谦卑、地上的爱心，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把这样子一种心态通过靠神我们能够转换成天国的谦卑和爱心。在二十世纪英国的通俗基督教神学家 C.S. Lewis 他说过一句话，血肉之躯即纯粹的本性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人能够进入天国，只有因为死去并复活升天的基督成形在他里面。也就是说，靠我自己的努力，我要谦卑，我要爱心，我们很难真正的活出天国的样式。唯有我们靠神，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习活出谦卑和爱心。大家看下面一张 slide， 这个花漂亮吗？漂亮哈！中间那一小盆，这两个都是茶花，中间那一小盆呢是我种的，然后右边的那两朵花呢是最近这小盆花里面开出的很美丽的花。那么在之前呢我也种过一盆，两年前，然后也开出很多美丽的花，可是呢很快因为我放的地方不对，在太阳底下暴晒，结果呢很快这个花就死了。然后右边这一棵树呢是我们高阿姨家的花，茶树花，这棵茶花树已经种在了地下。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哈，无论暴风雨来了还是烈日的暴晒，因为它的根扎根在泥土里面，它不容易死掉，对吗？它不那么容易死掉。因为茶花是很讲究环境的，不能太热又不能太阴，要有散光。有时候我真不明白什么叫散光，你种的不好它很快就死掉了。所以呢，从这里我会想到就是说，哎，其实我们的谦卑，我们人要立志的谦卑和爱心，其实就像这个茶花一样，环境很好的时候，在散光不被阳光暴晒的时候，可以开出很美丽的花。一旦你放在阳光下暴晒两天三天，很快就死去了。所以我们的谦卑和爱心也一样，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我们能维持多久？在一些好的环境，人家对我好，跟我的心意相通，我要谦卑和爱，不是一件难事。在恶劣的环境下呢，跟你想法不一样，伤害过你的人，我们还能够谦卑，还能够爱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当我们的把我们的谦卑和爱心放在神的养分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出一年又一年的开出美丽的花，让我们的谦卑和爱心能够自然的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活出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前两天我看了约翰·麦卡瑟牧师的这个追思礼拜，这个牧师呢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所传的福音》，非常感动，我看完了非常感动。里面有分享哈，我只是特别深感触到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在分享他爸爸就是约翰牧师的生平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因为他是他的大儿子，他说其实我应该算是听我爸爸讲到最多的那个人， 约翰牧师一生讲了应该是3000多吧，我忘记了哈，3000多堂道。他儿子说了一句，他说父亲最长的一次讲道是什么时候？就是用他的生命去讲道，用他的生命去讲道，而不是那某一堂道有多长，而是他在他的一跟随主耶稣成为牧师之后的这一生，他都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讲道，不单单是站在讲台上去讲道。大家还记得我刚开始提的三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当中还没有完啊，就你现在到现在为止，你参加的最多的人的宴会是哪一次？第二个问题，你还没出席的时候，你会想我会跟谁在一桌吗？重要吗？然后你会不会，你除了跟家人吃饭，你还会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吃饭？现在这些答案还重要吗？你还要寻求这些答案吗？其实这些答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不会再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地上的筵席，我们也不会再注重地上的回报。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和耶稣基督一起享用神赐给我们的丰盈。所以今天我们用一种灵修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要说我学下了一个功课我把圣经盖上，我们好好的默想，到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只停留在人的层面吗？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和大家一起灵修他的话语。如果你认识我，了解我比较多的，其实我是在磕磕碰碰当中前行的，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所以愿一切的荣耀归主名，也愿我们在我们的灵修当中，借用约翰牧师的儿子的话，我们的灵修不是我们一天灵修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而是盼望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灵修。阿们。
好，我们谢谢天然给我们的分享。我们是下面是家事分享，欢迎新朋友。好，今天呢，我们有一对夫妇新来的，我们欢迎他，朱科杨小林。好，欢迎。